全球大头条，每天带您掌握最新的国际大事。
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请来国际中心的主播梅杰加入我们。梅杰早安。
露露早，大家早。
今天要讨论当然是南韩总统尹锡悦遭到了弹劾，现在还面临检调调查，而昨天检察官要求要传唤他到案，但他没有应讯，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他的说法是说他还在找律师啦，但我真的是不知道有谁敢接这个案子。那现在呢，这些当初参与这个尹锡悦戒严讨论的内阁，现在大家都倒霉了，因为检方昨天已经向法院来申请要逮捕这个陆军的特战司令官郭仲根，也就是当天来派出这个特种部队到国会的这个人哦，他成为了检调第三位申请逮捕的对象。
那我们知道尹锡悦要等大法官的判决才会知道是否会正式下台，所以现在是由总理来暂时代理总统的职位，但政局很动荡，国际间是不是也非常忧心？
其实呢，南韩的外交部昨天他们已经在记者会上面就表示说呢，不管是和中国或者是美日两国，他们都会持续来推动这个稳定的良好的这个外交关系。但是哦，反而让人家比较担心的是这个川普呢即将要上台了，如果上台之后来对南韩加征关税，南韩政府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可以来应变，现在就成了民间企业一个很担心的点了。那今天的全球大头条，首先就要来带你看到的就是上个周末南韩终于通过了对总统尹锡悦的这个弹劾案，让这一出弹劾的闹剧可以说暂时是落幕了。那昨天南韩的检调传唤尹锡悦应该要在早上十点的时候来到案说明哦，但是他没有出现。那根据这个韩联社的消息，尹锡悦的说法是他还在挑选律师，因此这一次他就先不方便应讯了。那检方也表示说，他们会在今天再度的来传唤尹锡悦，而且如果没有正当的拒绝理由的话，检方是可以根据南韩的法令来对尹锡悦申请逮捕令的。那南韩的在野党这个共同民主党的主席李在明昨天在国会也举行了记者会，一起来听他怎么说。
헌법재판소는윤석열대통령의파면절차를신속하게진행해주시기바랍니다그것만이국가의혼란과국민의고통을최소화할유일한방법입니다어처구니없는이번사태의책임을묻고재발을막기위해서진상규명과책임추궁도분명해야합니다
尽管说呢要对尹锡悦来就责哦，但是李在明他提议了说要成立一个跨党派的国政协商机制，要恢复国政的运作，而且暂时不来讨论这个是不是要弹劾代理总统职务的这个国务总理韩德洙。但是呢，这个提议现在是被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党鞭全信东给拒绝了。这是因为呢，全信东他认为说国民力量党现在还是执政党哦，他还特别批评了这个在野党只在乎弹劾执政党，现在还想要来主导国政，就直言说这样子的做法实在是不妥。那尤其这一次哦，弹劾虽然靠着国民力量的党魁韩东勋来加持倒阁过关，但其实整个国民力量都是在主张反对尹锡悦的弹劾。那现在甚至有出现这个对韩东勋要来逼宫辞职的声浪。那稍晚韩东勋也会在今天早上九点来召开记者会了，所以也不难想象说呢，未来的这一段时间，恐怕这个南韩的执政与反对党都会持续的恶斗下去，而且距离尹锡悦真正下台，其实还有一段时间。
저는반반봅니다그러니까이제일단증거가어떻게나오느냐에따라서달라질거고요만약에윤대통령말한것에서끝나고추가적인증거가없으면다시말하자면은뭐특전사사령관의주장을뒷받침할수있는증거가없으면증거없이인정할수는없지않습니까
所以剪掉现在就是要来拼了命的找出这个尹锡悦直接下令逮捕国会议员的证据。那当天和尹锡悦在这个戒严之前有参与讨论的这个内阁会议的11个人哦，包括总理韩德珠都遭到了调查。那除了我们知道呢，这个前国防部长金龙贤呢，他已经被逮捕了。那昨天也声明了，这一位是这个国军防谍司令官吕盈兄呢，因为涉嫌协助尹锡悦实行戒严也同样遭到了逮捕。那下一个即将要被逮捕的对象就是这一位陆军的特战司令郭忠根，他就是当天下令要派出特种部队到国会的这个指挥官。那检方正在寻求法院来批准他的逮捕令。那南韩的政局有动荡不安，在这个跟国际之间的互动恐怕也会受到影响。
As soon as they decide that and pass the decision, then we can have the election within 60 days of to elect a new president. But as you know that the U.S. Trump will be gain the government,
right?
And we need to deal with all these new leaders globally. We have to be very prepared. It's okay if we good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but neglecting other countries like China or Russia, because we need to diversify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countries.
昨天南韩的这个外交部长赵对烈他已经在记者会上强调了，近期呢是会持续的来加强巩固这个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关系，那主要当然就是要来重拾这个国际社会的信任，那也会持续的来跟这个贸易最大国也就是中国来发展一个稳定的推动的发展，那维持美日韩三国的合作关系，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那目前的代理总统职务的这个韩德珠他已经说了，他和美国的总统拜登已经通过电话。不过呢，刚刚就如同学者有提到的一个另外一个未来会让全球很紧张的，就是美国的总统川普即将要上台了。目前这个韩方虽然是没有来安排有人要来参加这个川普的就职典礼，但是可想而知哦，这个美韩政权交替之后呢，双方的关系恐怕是会出现一些变数，尤其是在经济的方面，在川普关税的威胁之下呢，未来的南韩政府是否能够稳住，就成了民间企业的隐忧了。那看完南韩的政治纷扰，我们把焦点来转向英国。你接下来会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一位呢，他是英国的安德鲁王子，也就是走在前面这个很高的这个。他是呢这个已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第三个孩子哦。不过这个安德鲁王子呢，他可以说是极度让这个王室蒙羞的一个成员哦。过去他曾经因为卷入这个已故的富豪 Jeffrey Epstein利诱与未成年女性来发生性关系的这个事件呢，就因此这样被王室了拔除他的头衔跟军阶。那最近呢，他又疑似成为了中国统战部的一个媒介。那现在台湾其实最近也卷入了这个统战部的风波，所以其实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哦。但是这个统战部他们到底是在国外做什么呢？来听专家怎么说。
Many, many decades,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the CCP has worked to coerce or to cajole community groups in Chinese diasporas around the world.
所谓中方对英国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纯属无中生有，中方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英方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反华的政治操弄。
如同刚刚学者所说，其实统战部他们在欧美各国有很多的足迹，那最著名的呢，就是在国外来设立中国警察局，专门找出这些对北京颇有微词的民间人士。那安德鲁王子哦，就是跟这样子的一个机构有所连结。根据英国当局的调查，安德鲁和一名 外号叫做这个 H6 的中国商界的密友呢，他们有着异于寻常的一个信任关系。这个 H6 呢，他对外宣称说，他可以代表安德鲁王子来跟中国的投资人进行会谈，而且他还曾经在安德鲁的邀请之下呢，参加了像是白金汉宫还有温莎城堡这一些王室的活动。但是就在2021年的11月呢，英国警方调查可疑的外国敌对活动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了这个 H6 其实跟中国统战部有着非常不寻常的联系。那也在去年的3月的时候，正式的将他驱逐出境。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统战触角真的不止在台湾，在全球都是无所不在。
以上是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每周一到周五为您带来第一手的国际新闻。